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戊申年到庚戌年共三年，晋穆帝永和四年戊申，公元348年夏季四月，林邑国进犯九真郡，杀死当地百姓80%-90%。后赵秦公石涛受到后赵王石虎的宠爱，石虎想立他为太子，但因太子石宣年长而犹豫不决。石宣曾违抗石虎的旨意，石虎发怒说后悔当初没立石涛。石涛因此更加骄横，在太尉府建造殿堂，命名为宣光殿，房梁长达9丈。石宣看见后大怒，杀掉工匠，截断房梁后离去。石涛也发怒，把房梁加长到10丈。石宣听说后，对他宠幸的杨卑、谋臣赵生说，凶恶的小子傲慢刚愎竟敢这样，你们如果能杀掉他，我进入西宫及石虎的宫室后，一定把石涛的封国诚意全部分封给你们。石涛死后，主上必定会来吊丧，我趁机做大事，没有不成功的。杨卑等人答应了。秋季八月，石涛夜晚与僚属在东明观宴饮，于是住宿在佛寺中。石宣派杨卑等人沿着猕猴梯爬进去，杀掉了石涛，把刀剑留在他身边，然后离去。第二天早上，石宣向石虎报告，石虎悲痛惊骇，气绝昏倒，很久才苏醒过来。准备出去参加石涛的丧礼，司空李农劝谏说，杀害秦公的人不知道是谁，贼人就在京城，车驾不宜轻易出动。石虎这才停下，在太武殿戒严并举行哀悼。石宣前去吊唁石涛，不哭，只是嘴里呵呵出声，让人掀开被子看尸体，大笑后离去。石虎逮捕了大将军、济世参军郑景、尹武等人，准备把罪责推给他们。石虎怀疑石宣杀了石涛，想召见石宣，又怕他不来，于是谎称他母亲杜后哀伤过度病危。石宣没想到自己被怀疑，进入中宫朝见，于是被扣留。建兴人史科知道他们的阴谋，向石虎告发。石虎派兵逮捕杨卑、谋臣，但两人都逃跑了。抓到了赵生，经过审问，他全部招供。石虎更加悲痛愤怒，把石宣囚禁在存放草席的仓库里，用铁环穿透他的下颌，然后锁住，拿来杀石涛的刀剑，让他舔上面的血，哀嚎声震动宫殿。佛图澄说，石宣、石启都是陛下的儿子，如今为了石涛而杀石宣，这是加重祸患。陛下如果能慈悲宽恕，福运还能长久。如果一定要杀他，石宣会变成彗星来扫荡邺城宫殿。石虎不听，在邺城北面堆积柴草，立一根标杆，标杆顶端安装辘轳，穿过绳索，梯子靠在柴堆上，把石宣押送到柴堆下面，让石涛宠幸的宦官好治，刘霸拔掉他的头发，割掉他的舌头，拉着他登上梯子。郝志用绳子穿过石宣的下颌，用辘轳绞上去。刘霸砍断他的手脚，挖掉眼睛，剖开肠子，和石涛所受的伤一样。四面点火，烟火冲天，石虎带领昭仪以下数千人登上中台观看。火灭后，取来骨灰分别撒在各道门的交叉路口，又杀了石宣的9个妻子儿女。石宣的小儿子才几岁，石虎一向喜爱他，抱着他哭泣，想赦免他，但大臣们不同意，从他怀里夺过来杀了。孩子拉住石虎的衣服大声哭叫，以致扯断了衣带，石虎因此生病。又废黜石宣的母亲杜后为平民，杀掉东宫属官四帅以下300人，宦官50人，全部车裂肢解，抛弃到漳水中，在东宫旧址挖下水坑，用来养猪牛。东宫卫士10多万人全部被流放到凉州。此前散骑常侍赵览曾对石虎说，宫中将要发生变故，应该防备。等到石宣杀了石涛，石虎怀疑赵览知情不报，也杀了他。朝廷评议平定蜀地的功劳，想把豫章郡封给桓温。尚书左丞荀说，桓温如果又平定了黄河、洛阳一带，将用什么赏赐他？于是加封桓温为征西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临贺郡公，加封乔王司马无忌为前将军，元乔为龙骧将军，封湘西伯。荀蕤是荀嵩的儿子。桓温灭了蜀地后，威名大振，朝廷害怕他。会稽王司马昱因扬州刺史殷浩有盛名，朝野都推崇信服，于是引荐他为心腹， 让他参与总揽朝政，想以此来对抗桓温。从此殷浩与桓温逐渐互相猜忌。殷浩因征北长史荀宪，前江州刺史王羲之一向有好名声，提拔荀宪为吴国内史，王羲之为护军将军，作为自己的羽翼。荀宪是荀睿的弟弟，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子。王羲之认为朝廷内外和睦团结，然后国家才能安定，劝告殷浩和荀宪不应与桓温结怨，殷浩不听。前燕王慕容晃有病，召来世子慕容俊嘱咐他说，如今中原尚未平定，正需要贤能豪杰来治理国事，慕容恪智勇兼备，才能足以担当重任，你要委任他以实现我的志向。又说杨士秋品行高尚，忠诚正直，可以托付大事，你要好好待他。九月丙申日，慕容晃去世。后召王石虎商议立太子，太尉张举说，燕公石宾有军事谋略，彭城公石尊有文德，任凭陛下选择。石虎说，你的话正合我意。荣昭将军张柴说，燕公的母亲出身低贱，他又曾有过错。彭城公的母亲此前因太子的事被废黜，如今立彭城公，我担心他不能没有微小的怨恨，陛下应仔细考虑。当初石虎攻占上归时，张柴俘获了前赵主刘耀的小女儿安定公主，她容貌极美，张柴将她进献给石虎，石虎很宠爱她，生下了奇公旦氏。张柴因石虎年老多病，想立石氏为继承人，希望刘氏成为太后，自己得以辅政，于是劝石虎说，陛下两次立太子，他们的母亲都出身娼妓低贱之人，所以祸乱不断，如今应选择母亲尊贵儿子孝顺的人立为太子。石虎说，你不必说了，我知道太子是谁了。石虎再次与群臣在东堂商议。石虎说，我想用三壶纯灰来清洗自己的肠子，为什么竟生出恶子，年过二十就想杀父，如今石氏才十岁，等他二十岁时我已经老了。于是与张举、李农商定，让公卿上书请求立石氏为太子。大司农曹沫不肯署名，石虎派张柴去问他原因，曹沫叩头说，天下是重要的器物，不宜立幼子，所以不敢署名。石虎说，曹沫是忠臣，但不懂我的意思。张举、李农懂得我的意思，可以让他们告诉他。于是立石氏为太子，以刘昭仪为皇后。冬季十一月甲辰日，安葬前燕文明王慕容晃。世子慕容俊即位，赦免境内，派使者到建康报告丧事，任命弟弟慕容交为左贤王，左长史杨务为郎中令。十二月任命左光禄大夫兼司徒，录尚书事蔡摩为侍中、司徒。蔡摩尚书坚决辞让，对他亲近的人说，我如果担任司徒，将被后代耻笑，按照道义不敢接受。晋穆帝永和五年，即有公元349年春季正月辛未朔日，大赦天下。后赵王石虎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泰宁，诸子都晋爵为王。原东宫高丽等一万多人被流放到凉州，走到雍城时，既不在赦免之列，又接到命令让雍州刺史张茂押送他们，张茂夺走了他们的马匹，让他们推着鹿车运送粮食到戍守处。高丽都定阳人梁独利用众人心中的怨恨，策划作乱东归，众人听说后都欢呼雀跃。梁独于是自称晋朝征东大将军，率领部众攻占了下边。安西将军刘宁从安定出兵攻打，被梁独打败。高丽们都很强壮，善于射箭，一人能抵挡十多人，虽然没有兵器，但抢来百姓的斧头，装上长一丈的斧柄，攻战时如有神助，所向披靡。戍卒们都跟随他们攻陷了郡县，杀死长吏及二千担官员，长驱东进，等到达长安时，部众已达十万。乐平王石苞率领全部精锐抵抗，一战就失败了。梁独于是东出潼关，进军洛阳。后赵主石虎任命李农为大都督，行大将军事，统领魏军将军张贺度等步骑兵十万讨伐梁独，在新安交战，李农等大败。在洛阳交战又败，退守成皋。梁独于是向东劫掠荥阳、陈留等郡，石虎非常恐惧，任命燕王石宾为大都督，督管中外诸军事，统领冠军大将军姚义仲、车骑将军蒲弘等讨伐。 姚义仲率领部众8000多人到达邺城求见石虎。石虎生病没有见他，被引入领军省，赐给石虎自己吃的食物。姚义仲发怒不吃，说主上召我来攻打贼寇，应当当面授予策略，我难道是来要饭的吗？况且主上不见我，我怎么知道他是死是活？石虎勉强支撑着病体接见他，姚义仲则被石虎说，儿子死了发愁吗？为什么生病？儿子小时候不选择好人教育他们，使他们走上叛逆之路，既然成了叛逆再杀他们，又有什么可愁的？况且你久病，所立的儿子年幼，如果你的病不能好转，天下必定大乱，应当先担忧这些，不要担忧贼寇。梁独等人因走投无路想回家，聚众围道，所过之处残暴，能有多大的作为？老枪，我为你一举消灭他们。姚义仲性情耿直，对人不论贵贱都称你，石虎也不责怪他，当即任命他为史持节、侍中、征西大将军，赐给铠甲和战马。姚义仲说，你看老枪我能破贼吗？于是穿上铠甲，跨上战马，在庭院中，然后策马向南驰去，不辞而别。于是与石兵等在荥阳进攻梁独，大破梁独军，斩下梁独的首级返回，又讨伐其余党，全部消灭。石虎命令姚义仲可以佩剑穿鞋上殿，入朝不必小步快走，晋封为西平郡公，蒲弘为侍中，车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雍、秦二州诸军事、雍州刺史，晋封略阳郡公。史平人冯旭聚众自称将军，后召乐平王石苞讨伐并消灭了他，诛杀3000多家。夏季四月，益州刺史周府、龙骧将军朱涛出击范奔，斩杀了他，益州平定。朝廷下诏派业者陈审前往前燕，任命慕容俊为史持节、侍中、大都督、都河北诸军事、幽平二州牧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燕王。桓温派都护滕俊率领胶州、广州的部队在卢戎进攻临邑王范文，被范文打败，退守九真。乙卯日，后召王石虎病重，任命彭城王石尊为大将军，镇守关右。燕王石宾为丞相、录尚书事，张柴为镇卫大将军、领军将军、吏部尚书，一同接受遗诏辅政。刘皇后厌恶石宾辅政，恐怕对太子不利，与张柴谋划除掉他。石宾当时在襄国，派使者假装对石宾说，主上的病已经逐渐好转，大王需要打猎的话可以稍微停留。石宾一向喜欢打猎，又嗜酒，于是留下打猎并且纵酒。刘氏与张柴趁机假传诏书，称石宾没有忠孝之心，免去官职，让他回家，派张柴的弟弟张雄率领龙腾军500人看守他。乙丑日，石尊从幽州来到邺城，石虎命他在朝堂接受任命，配给禁兵3万人派他前往，石尊哭着离去。当天石虎的病情稍有好转，问石尊到了吗？左右回答说已经离开很久了。石虎说遗憾没见到他。石虎来到西阁，龙腾中郎200多人排列跪拜在面前。石虎问有什么请求，都说圣体不安，应当让燕王入宫宿卫，掌管兵马。有人说请求立为皇太子。石虎说燕王不是在内宫吗？左右说燕王因酒醉生病不能入宫。石虎说赶快用辇车去接他，应当把印玺交给他。但最终没有人去。不久石虎昏晕过去，被抬进内宫。张柴派张雄假传诏书杀了石兵。戊辰日，刘氏又假传诏书任命张柴为太保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，如同霍光旧吏。侍中徐统叹息说祸乱将要发生了，我不参与，服毒自杀。己巳日，石虎去世，太子石氏即位，尊刘氏为皇太后。刘氏临朝摄政，任命张柴为丞相。张柴辞让不接受，请求任命彭城王石尊、益阳王石建为左右丞相，以安抚他们的心。刘氏听从了。张柴与太尉张举谋划诛杀司空李农，张举一向与李农关系好，秘密告诉了他。李农逃奔广宗，率领起活军几万家据守上白。刘氏派张举统领宿卫各军包围上白。 张柴任命张离为镇军大将军，兼中外诸军事，作为自己的副手。彭城王石尊到达河内，听说石虎去世的消息，姚义仲、蒲弘、刘宁以及征虏将军石敏、五位将军王鸾等讨伐梁毒回来，与石尊在里城相遇，一同劝石尊说，殿下年长且贤明，先帝也曾有意立殿下为继承人，只是因为晚年糊涂被张柴所误，如今女主临朝，奸臣当权，上白相持不下，京师素未空虚，殿下如果声讨张柴的罪过，击鼓进军讨伐他，谁能不开门倒戈迎接殿下呢？石尊听从了。五月，石尊从里城起兵返回邺城，洛州刺史刘国率领洛阳的部众前往会合，檄文传到邺城，张柴非常恐惧，急忙召回上白的军队。丙戌日，石尊在荡阴驻扎，有90,000士兵，石敏担任前锋，张柴准备出城抵抗，齐老和羯族士兵都说，彭城王前来奔丧，我们应该出城迎接，不能替张柴守城，于是翻越城墙出城，张柴斩杀他们，但无法阻止。张离也率领2000名侍卫砍开城门迎接石尊，刘氏恐惧，召张柴入宫，对着他悲哭说，先帝的灵柩还未安葬，而祸难竟到如此地步，如今四子年幼，托付给将军，将军打算怎么办？我想给石尊加封高位，能平息祸乱吗？张柴惶恐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只是说试试，于是下诏任命石尊为丞相，兼领大司马、大都督、都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，加赐黄钺、酒席。己丑日，石尊到达安阳亭，张柴恐惧而出城迎接，石尊命令将他逮捕。庚寅日，石尊穿上铠甲，炫耀兵力，从凤阳门进入，登上太武前殿，捶胸顿足，尽情哀哭，然后退到东阁，在平乐市斩杀张柴，灭其三族。假借刘氏的命令说，四子年幼，是先帝因私恩所立，但皇业极为重大，不是他所能承担的，应当让石尊继承帝位。于是石尊即位，大赦天下，解除上白的包围。辛卯日，封石氏为乔王，废黜刘氏为太妃，不久将他们都杀了。李农前来认罪，让他恢复原职，尊母亲郑氏为皇太后，立妃张氏为皇后，元燕王石宾的儿子石衍为皇太子，任命益阳王石建为侍中、太傅，沛王石冲为太保，乐平王石苞为大司马，汝阴王石坤为大将军，武兴公石敏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辅国大将军。甲午日，夜中暴风拔起树木，打雷，冰雹大如于河绳，太武辉华殿发生火灾，波及各个门冠楼阁，荡然无余，皇帝的车驾服饰烧掉大半，金石之物全部烧毁，大火一个多月后才熄灭。当时沛王石冲镇守继承，听说石尊杀死石氏自立为王，对他的僚属说，石氏受先帝之命，石尊擅自废黜并杀害他，罪莫大焉，命令内外戒严，我将亲自去讨伐他。于是留下宁北将军穆坚守卫幽州，率领50,000部众从继承南下，传檄文到燕、赵之地，各地纷纷聚集响应。等到达长山时，已有10余万部众驻扎在院乡。遇到石尊的赦免诏书，石冲说，都是我的弟弟，死者不可复生，何必再互相残杀，我要回去了。他的部将陈仙说，彭城王篡位弑君，自立为王，罪大恶极，大王虽然北返，我将南下，等平定京师，擒获彭城王，然后迎接大驾。石冲于是再次进军，石尊急忙派遣王卓带着书信劝谕石冲，石冲不听。石尊派武兴公石敏和李农等人率领精锐步兵100,000讨伐他，在平吉交战，石冲的军队大败，在袁氏俘获石冲，赐他死，坑杀他的士卒30,000余人。武兴公石敏对石尊说，蒲弘是人中豪杰，如今让蒲弘镇守关中，我担心秦州、雍州之地不再属于国家所有，这虽然是先帝临终的命令，但陛下即位后自然应当改变计划。石尊听从了他，免去蒲弘的都督职务，其余照旧制。蒲弘愤怒，回到方头，派使者前来投降。燕国平敌将军慕容霸上书给燕王慕容俊说，石虎穷凶极恶，被上天抛弃，余烬仅存，却自相残杀，如今中原人民处境倒悬， 盼望仁德抚恤，如果大军一发动，他们势必放下武器。北平太守孙兴也上表说，时势大乱，应当及时进取中原。慕容俊因为刚遭遇大丧，不同意。慕容霸骑马及时到龙城，对慕容俊说，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的是时机，万一时势衰微后再复兴，或者有英雄占据他们的继承资本，岂止失去这个大利，恐怕还会成为后患。慕容俊说，邺中虽然混乱，但邓衡据守安乐，兵强粮足，如今如果攻打赵国，东路不能走，应当走卢龙。卢龙山路险狭，敌人占据高处，截断要道，首尾受敌，怎么办？慕容霸说，邓衡虽然想替时势据守，但他的将士顾念家乡，人人怀有归心，如果大军压境，自然瓦解。我请求为殿下做前锋，东出涂河，秘密赶往令芝，出其不意。他们听说后，势必震惊恐惧，上策不过闭门自守，下策不免弃城逃溃，哪里有空闲抵御我们？这样殿下就可以稳步前进，不再有阻碍了。慕容俊犹豫未决，问武才将军封邑，封邑回答说，用兵之道，敌人强大就用智谋，敌人弱小就靠声势，因此以大吞小，如同狼吃猪，以治理取代混乱，如同太阳融化雪。大王从上世以来积德累人，兵强势练，石虎极其残暴，死为瞑目，子孙争夺国家，上下混乱，中原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伸长脖子，踮起脚跟，等待拯救。大王如果挥兵南进，先取继承，再指向邺都，宣扬威德，安抚移民，他们谁不扶老携幼来迎接大王？兄党将望其崩溃，哪里能作害呢？从事中郎黄宏说，如今太白星惊天，岁星聚集在毕宿之北，天下将换君主，北方之国受命，这是必然的征兆，应当尽快出兵，以顺承天意。折冲将军穆于根说，中原人民被时势之乱所困，都希望换君主以解救水火之急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，不可失去。自武宣王以来，招纳贤才，养育人民，治理农耕，训练军队，正是等待今天。如今时机到了却不取，再顾虑，难道是天意不想让天下平定，还是大王不想夺取天下呢？慕容俊笑着听从了他们，任命慕容恪为辅国将军，慕容平为辅弼将军，左长史杨务为辅翼将军，称为三辅。慕容霸为前锋都督、建锋将军，挑选精兵20余万，讲习武士，戒严备战，作为进取的计划。六月，将赵王石虎安葬在显元陵，谥号武帝，庙号太祖。桓温听说赵国内乱，出兵驻扎安陆，派遣诸将经营北方。赵国的扬州刺史王嘉献出寿春投降，西中郎将陈奎进军占据寿春。征北大将军楚侯上表请求讨伐赵国，当天就戒严，直接指向泗口。朝廷商议认为楚侯任务重大，不宜深入，应当先派遣偏师。楚侯上奏说，此前已派遣前锋都护王一之等人直接前往彭城，后来派遣都护民夷进军占据下邳，如今应当迅速出发，以形成声势。秋季七月，嘉授楚侯为征讨大都督、都督徐、兖、青、杨、豫五州诸军事，楚侯率领30000人马直接奔赴彭城，北方市民投降归附的每天以千计。朝廷和民间都认为中原指日可收复，只有光禄大夫蔡摩对他亲近的人说，胡人被消灭确实是值得大庆的事，但恐怕更会给朝廷带来忧患。那人问，什么意思？蔡摩说，能够顺应天时，从艰难中拯救众生的，不是上圣和大英雄是不能做到的，其余的人则不如衡量德性和力量。看今天的事，恐怕不是当世贤才所能做到的，必将追求分外的功业，让百姓疲惫来逞其意，随后才能谋略短浅，不能符合心愿，才尽力竭，智勇俱困，怎能不使朝廷忧虑呢？鲁郡有500余家百姓一起起兵归附晋朝，向楚侯求援，楚侯派遣部将王堪、李迈率领精锐士卒3000人去接应他们。赵国南讨大都督李农率领20000骑兵与王堪等在代碑交战，王堪等大败，全军覆没于赵国。八月，楚侯退守广陵。陈奎听说后，焚烧寿春的积蓄，毁坏城池逃回。楚侯上书请求自贬， 下诏不准许，命令楚侯返回镇守京口，解除征讨都督的职务。当时河北大乱，遗留的百姓20余万人渡过黄河，想要前来归附，正赶上楚侯已经返回，威势不能接应，都不能自救，几乎全部死亡。赵国的乐平王石苞计划率领官右的部众攻打邺城，左长史石光、司马曹耀等人坚决劝谏，石苞大怒，杀死石光等100余人。石苞生性贪婪而无谋略，雍州的豪杰知道他不会成功，都派使者告知晋朝，凉州刺史司马勋率领部众赶去。杨初袭击赵国的西城攻破了。九月，凉州的官署共同上表请求立张崇华为丞相，梁王、雍、秦、梁三州牧。张崇华多次把钱财布帛赏赐给身边的宠臣，又喜欢下棋，荒废政事。征事所镇进谏说，先王日夜勤俭以充实府库，正是因为筹尺未雪，志在平定海内的缘故。殿下继位之初强敌逼近，依赖重赏的缘故，得到战士拼死效力，才保住了社稷。如今积蓄已经空虚而仇敌尚在，怎么可以轻易消耗赏给无功之人呢？昔日汉光武帝亲自处理万机，奏章送到朝廷，不过夜就批复，所以能兴隆中兴之业。如今奏章停滞，动不动金月累时下情不能上达，沉冤困在监狱，恐怕不是民主所做的事。张崇华向他道歉。司马勋出洛谷攻破赵国的长城戍，在悬钩扎营，离长安200里，派至中刘焕攻打长安，斩杀京兆太守刘秀离，又攻占贺城。三府的豪杰多数杀死首令来响应司马勋，共30余座营垒，50000人。赵国乐平王石苞于是停止攻打邺城的计划，派他的部将麻丘、姚果等人率兵抵御司马勋。赵主石尊派车骑将军王朗率领精锐骑兵20000，以讨伐司马勋为名，趁机劫持石苞送到邺城。司马勋兵少，畏惧王朗，不敢前进。冬季十月，放弃悬钩，攻占宛城，杀死赵国南阳太守袁景，又返回凉州。当初赵主石遵从李成出发时对武兴公石敏说，努力事成之后立你为太子，后来却立了太子石衍。石敏仗势有功，想要专擅朝政，石尊不听。石敏一向骁勇，屡立战功，夷人汉人的老将都怕他，既然担任都督，总揽内外兵权，便安抚殿中的将士，都奏请任命为殿中员外将军，封爵关外侯。石尊不怀疑他，反而提写姓名善恶来压制他们，众人都怨恨愤怒。中书令孟准、左卫将军王鸾劝石尊逐渐夺取石敏的兵权，石敏更加怨恨，孟准等人都劝石尊诛杀石敏。11月，石尊召益阳王石建、乐平王石苞、汝阳王石坤、淮南王石昭等人进入郑太后面前商议，说石敏不臣服的迹象逐渐明显，如今想杀他怎么样？石建等人都说应该这样。正是说，从李成回师时，如果没有吉奴，哪有今天，稍微骄纵他一下，怎么可以马上杀掉？石建出来派宦官杨环快速去告诉石敏。石敏于是劫持李农和右卫将军王基，秘密谋划废除石尊，派将军苏燕、周成率领甲士3000人在南台逮捕石尊。石尊正和妇人下棋，问周成造反的是谁，周成说益阳王石建应当被立。石尊说，我尚且如此，石建能维持多久？于是在昆华殿将他杀死，并杀了郑太后、张后、太子石衍、孟准、王鸾以及上光禄张斐。石建即位，大赦天下，任命武兴公石敏为大将军，封武德王，司空李农为大司马，并录尚书事，郎凯为司空，秦州刺史刘群为尚书左仆射，侍中卢慎为中书监。秦、雍的流民相互率领西归，路过方头，共同推举蒲弘为首领，部众达到10余万。蒲弘的儿子蒲建在邺城，砍开城门逃奔方头。石建害怕蒲弘的逼迫，想用计策打发他，于是任命蒲弘为都督关中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雍州牧兼秦州刺史。蒲弘召集官署商议是否应该接受，主簿程普请求暂且与赵国联合，像列国一样分境而治。 蒲弘发怒说，我不配做天子吗？
却说什么列国，
把程普拉出去斩了。都乡原木侯楚侯回到京口，听到很多哭声，问左右，回答说都是带被战死者的家属。楚侯惭愧愤恨而发病，12月己酉日去世。任命吴国内史荀宪为使持节、监徐、兖二州及扬州之晋陵诸军事、徐州刺史，当时28岁。中兴以来，方伯没有像荀宪这样年轻的。赵主石建派乐平王石苞、中书令李松、殿中将军张才在夜间进攻石敏、李农于昆华殿，没有成功，宫中混乱。石建恐惧，假装不知情，夜间在西中华门斩杀李松、张才，并杀了石苞。新兴王石之是石虎的儿子，当时镇守襄国，与姚义仲、蒲弘等人联合兵力，传檄文内外，想要共同诛杀石敏、李农。石敏、李农任命汝阴王石坤为大都督，与张举及侍中呼延胜率领步骑兵70000分头讨伐石之等人。中领军石成、侍中石启、前河东太守石辉谋划诛杀冉闵、李农。冉闵、李农把他们全都杀了。龙骧将军孙福都、刘珠等人率领3000羯族士兵埋伏在胡天，也想诛杀冉闵、李农。石建在中台，孙福都率领30多人准备登上中台，挟持石建来攻打他们。石建看见孙福都毁坏了阁道，上前询问原因。孙福都说，李农等人谋反，已经在东掖门，我想率领卫士讨伐他们，谨先禀告。石建说，你是功臣，好好为朝廷效力，我在台上观看，你不要担心没有回报。于是孙福都、刘珠率领部众攻打冉闵、李农，没有攻克，驻扎在凤阳门。冉闵、李农率领数千部众毁坏金陵门，冲进去。石建害怕冉闵杀自己，急忙召冉闵、李农开门让他们进来，对他们说，孙福都谋反，你们应该迅速讨伐他。冉闵、李农攻打并斩杀了孙福都等人，从凤阳门到昆华门，尸体横七竖八，血流成河。冉闵下令宣告内外六夷，谁敢拿起兵器就斩首。胡人有的斩断关隘，有的翻越城墙逃出，数不胜数。冉闵派尚书王翦、少府王玉率领数千部众在玉龙观看守石建，用绳子吊着食物供给。下令城中说，近日孙福都、刘珠制造叛逆，他们的党羽已经伏法，善良的人一概没有牵连。从今以后，与朝廷同心的人留下，不同心的人各自随意前往。敕令城门不再禁止。于是赵地的人百里之内都进入城中，胡人、羯人离开的人堵住城门。冉闵知道胡人不为自己所用，下令内外，赵人砍一个胡人首级送到凤阳门的，文官升官3级，武官全部授予衙门职位。一天之中，斩首数万人。冉闵亲自率领赵人诛杀胡人、羯人，无论贵贱、男女、老少都斩首，死了20多万人，尸体丢在城外，全被野狗豺狼吃掉。那些屯住在四方的胡人、羯人、冉闵都写信命令赵人担任将帅的杀掉他们，有些高鼻梁多胡须的人被滥杀了一半。燕王慕容俊派使者到凉州，邀约张崇华共同攻打赵。高句丽王高昭把前东夷护军宋晃送到燕国，燕王慕容俊赦免了他，改名为宋活，任命他为中尉。孝宗穆皇帝上之下永和6年，庚戌，公元350年。春季正月，赵大将军冉闵想要消除石氏的痕迹，假托谶文中有祭赵礼的说法，改国号为魏，改姓李氏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青龙。太宰赵述、太尉张举、中军将军张春、光禄大夫石岳、辅军石宁、五位将军张继以及公侯、卿、孝、龙腾等10000多人逃奔到襄国，汝阴王石坤逃奔到冀州。辅军将军张审占据府口，张贺度占据石渎，建议将军段秦占据黎阳，宁南将军杨群占据桑壁，刘国占据阳城，段堪占据陈留，姚义仲占据社头，蒲弘占据方头，部众各有数万，都不依附冉闵。段秦是段墨碑的儿子，段堪是段兰的儿子。王朗、麻丘从长安赶赴洛阳。麻丘按照冉闵的书信， 诛杀了王朗部署中的一千多户人。王朗逃奔襄国，麻丘率领部众回归邺城，蒲弘派他的儿子龙骧将军蒲雄迎击，擒获了麻丘，任命他为军师将军。汝阴王石昆以及张举、王朗率领七万部众讨伐邺城，大将军冉闵率领一千多骑兵在城北与他们交战。冉闵手持两刃矛，持马攻击，所向披靡，斩首三千级，石昆等人大败而逃。冉闵与李农率领三万骑兵到石渎讨伐张贺度。闰月，魏主石建秘密派宦官戴信召张神等人，让他们乘虚袭击邺城。宦官把此事告诉了冉闵、李农。李农骑马赶回，废黜石建，杀了他，并且杀了赵主石虎的38个孙子，全部灭掉石氏家族。姚义仲的儿子耀武将军姚义、五位将军姚若率领数千进兵斩断关隘，逃奔到社头。姚义仲率领部众讨伐冉闵，驻军在混桥。司徒申忠等人向冉闵进献尊号，冉闵让给李农，李农坚决推辞。冉闵说，我们这些人原是晋朝人，如今进士还在，请让我与各位分割州郡，各自称牧守公，上表迎接晋朝天子返回洛阳建都，怎么样？尚书胡穆进言说，陛下圣德顺应上天，应当登上皇位，晋朝衰微，远逃江南，怎么能统御英雄，统一四海呢？冉闵说，胡尚书的话可以说是识时务之天命了。于是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永兴，国号大魏。朝廷听说中原大乱，有谋划进取。己丑，任命扬州刺史，因号为中军将军，贾节、都督杨、豫、徐、兖、清五州诸军事，任命蒲弘为堤王，史持节、征北大将军，都督河北诸军事，冀州刺史、广川郡公，任命蒲建为贾节、右将军，兼河北征讨前锋诸军事，襄国公。姚义仲、蒲弘各有占据关中的志向。姚义仲派他的儿子姚襄率领5万部众攻打蒲弘，蒲弘迎击，打败了姚襄，斩获3万多级。蒲弘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三秦王，改姓为福氏，任命南安人雷若尔为辅国将军，安定人梁罗为前将军，兼任左长史，冯异人于尊为右将军，兼任右长史，京兆人段陵为左将军，兼任左司马，王堕为右将军，兼任右司马，天水人赵据、陇西人牛仪、北地人辛劳多为从事中郎，低足酋长毛贵为单于辅相。二月，燕王慕容俊派慕容霸率兵20000从东路出图河，慕鱼鱼从西路出耶翁塞，慕容俊从中路出卢龙塞讨伐赵，任命慕容克、鲜鱼亮为前锋，命令慕鱼泥劈山开路，留下世子慕容业镇守龙城，任命内史刘斌为大司农，与典书令黄甫真留下统管后方事务。慕容霸的军队到达三行，赵征东将军邓衡惶恐害怕，焚烧仓库，放弃安乐城逃走，与幽州刺史王武共同据守蓟城。喜河南部都尉孙勇急忙进入安乐城，扑灭余火，登记那里的谷物布帛。慕容霸收取安乐、北平的兵粮，与慕容俊在临渠会合。三月，燕军到达吴中，王武留下他的部将王陀率领数千人守卫蓟城，与邓衡逃往卢口据守。一次，慕容俊攻下蓟城，擒获王陀，杀了他。慕容俊想要全部活埋那的一千多士兵，慕容霸进谏说，赵暴虐无道，大王起兵讨伐是为了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而安抚中原，如今刚得继承就活埋士兵，恐怕不能作为王室的先生，于是释放了他们。慕容俊进入继承并建都，中原的士人女子前来投降的接连不断。燕军到达范阳，范阳太守李产想要为时事抵抗燕军，但部众没有为他效力的，于是率领八成令长出将。慕容俊又任命李产为太守，李产的儿子李继任幽州别驾，抛下他的家跟随王武在卢口。邓衡对王武说，李继的家乡在北方，父亲已经投降燕国，如今虽然在这里，恐怕终究难以保全，只是成为别人的累赘，不如除掉他。王武说，这是什么话，在当今丧乱之时，李继能够坚持大义，舍弃家庭，气节之重， 即使古代的烈士也无法超过，你却想要因为猜疑妒忌杀害他。
燕赵的世人听说了，会认为我们只是聚在一起做贼，毫无见识。
人心一旦离散，就无法再聚集，这是坐等自取溃败。邓恒于是作罢。王武还是担心诸将不与自己同心，或许会有意外，于是打发李继回去。
李继告辞王武去见燕王慕容俊，慕容俊责备他说，你不识天命，抛弃父亲求取名声，今天才来吗？
李继回答说，我眷恋旧主，志在保持微小的节操，身为官员，侍奉哪个君王不是侍奉？
殿下正以义夺取天下，我不认为现在来得晚。慕容俊很高兴，善待他。
慕容俊任命弟弟慕容仪为代郡丞郎，孙勇为广宁太守，全部设置了幽州郡县的守宰。
甲子，慕容俊派中部四黎木鱼据督察蓟城的留守事务，自己率军到鲁口攻打邓恒。
军队到达清凉，邓恒的部将陆伯藻率领数千人趁夜袭击燕军营寨，已经有一半进入营寨，首先进犯前锋都督慕容霸，冲入帐幕之下，慕容霸起身奋力反击，亲手杀死十多人，
陆伯藻不能前进，
因此燕军得以整肃。慕容俊对慕余根说，贼军锋芒很锐利，应当暂时避开。慕余根正色说，我众敌寡，力量不相当，所以他们成夜来战，希望万一得利，如今求贼而得贼，正应当攻击，还有什么可犹豫的？
大王只管安稳睡觉，臣等自会为大王击败他们。
慕容俊不能安心，内史李弘跟随慕容俊出营外，驻扎在高冢上。慕余根率领左右精兵数百人，从中军衙门直冲向前攻击陆伯藻。李弘慢慢整顿骑兵队列回军援助，陆伯藻于是退走。众军追击四十多里，陆伯藻仅以身免，所率士兵几乎全部战死。
慕容俊率军返回蓟城。
魏主冉闵恢复姓冉氏，尊母亲王氏为皇太后，立妻子董氏为皇后，儿子冉志为皇太子，冉印、冉明、冉玉都为王。任命李农为太宰，兼任太尉、录尚书事，封为齐王，他的儿子都封为献公。派使者持节赦免各军屯，但都不听从。麻丘劝说福洪道，冉闵、时之正在相持，中原之乱不能平定，不如先攻取关中，基业稳固之后再向东争夺天下，谁能抵挡？
福洪深以为然。
不久，麻丘在宴会上毒杀福洪，想要吞并他的部众。世子福建收捕麻丘，杀了他。福洪对福建说，我之所以没有入关，是以为中原可以平定，如今不幸被这小子困住，中原不是你们兄弟所能办到的，我死后你赶快入关。说完就死了。福建带领他的部众于是去掉大都督、大将军、三秦王的称号，称用晋朝的官爵，派他的叔父福安来报丧，并且请求朝廷任命。赵兴兴王石之在襄国即皇帝位，改年号为永守。任命汝阴王石坤为相国，六夷占据州郡拥兵者都响应他。石之任命姚义仲为右丞相，亲赵王，用特殊礼仪对待。姚义仲的儿子姚襄、勇武雄健多有才略，市民爱戴，请求姚义仲立他为继承人。姚义仲认为姚襄不是长子，不答应。请求的人每天数以千计，姚义仲于是让他领兵。时之任命姚襄为骠骑将军、豫州刺史、新昌公，又任命福建为都督河南诸军事、镇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兖州牧、略阳郡公。夏季四月，赵主时之派汝阴王石坤率兵十万讨伐魏。魏主冉闵杀了李农以及他的三个儿子，还有尚书令王摩、侍中王衍、中常侍严震、赵升。冉闵派使者到长江边告诉晋朝说，叛逆胡人扰乱中原，如今已经诛杀了，能够共同讨伐的可以派军前来。朝廷没有回应。五月，庐江太守元贞攻打魏的合肥，攻克了，俘虏了那里的居民而回。六月，赵汝阴王石坤进战邯郸，镇南将军刘国从繁阳前来会合。魏魏将军王泰攻击石坤，大败石坤，死了一万多人。
刘国返回繁阳。
起初段兰死在令支，段堪带领他的部众趁着时势之乱率领部落南迁。秋季七月，段堪率兵东据广固，自称齐王。
八月，代郡人赵科率领300多家背叛燕国，归附赵的滨州刺史张平。燕王慕容俊迁徙广宁，上古二郡的百姓到徐吴，代郡的百姓到樊城。王朗离开长安时，王朗的司马京赵人杜洪占据长安，自称晋征北将军、雍州刺史，任命冯异人张居为司马。关西的夷人、汉人都响应他。福建想要攻取长安，担心杜洪知道，于是接受赵的官爵，任命赵据为河内太守，戍守温县；牛仪为安吉将军，戍守淮县。在方头修建宫室，督促百姓种麦，表示没有西进的意图。有知道而不种麦的人，福建杀了他示众。不久，自称晋征西大将军，都督关中诸军事，雍州刺史，任命武威人贾玄硕为左长史，洛阳人梁安为长史，段纯为左司马，辛劳为右司马，金兆人王瑜、安定人成功、胡文等为军资祭酒，率领全部部众西进。任命余尊为前锋，行军到蒙津，架设浮桥渡河。派弟弟辅国将军扶雄率兵5000从潼关进入，侄子杨武将军扶金率兵7000从止关进入。临别时，握着扶金的手说，如果事情不成功，你死在河北，我死在河南，不再相见。渡河后烧掉桥梁，自己率领大军跟随扶雄前进。杜洪听说后给福建写信，侮辱轻慢他。派张居的弟弟张先为征虏将军，率兵13000在潼关之北迎战。张先的军队大败，逃回长安。杜洪召集关中的全部部众来抵抗福建。杜洪的弟弟杜预劝杜洪迎接福建，杜洪不听。杜预率领所部投降了福建。福建派扶雄巡行渭北。氐族酋长毛寿屯住在高陵，徐搓屯住在好志，羌族酋长白毒屯住在黄白，部众各有数万，都杀了杜洪的使者，派儿子向福建投降。福京余尊所经过的城邑，没有不投降归附的。杜洪恐惧，固守长安。张贺杜、段秦、刘国、晋屯在昌城会合，准备进攻邺城。魏主冉闵亲自率军迎击，在仓亭交战，张贺杜等人大败，战死的有28000人。冉闵追击到阴安，斩杀晋屯，将他的部众全部俘虏后返回。冉闵的军队有30多万人，旌旗、战鼓连绵100多里，即使时势最兴盛的时候，也无法超过。元晋朝散骑常侍陇西人辛密有很高的名望，经历刘聪、石虎时代，征召他做官都没有接受。冉闵背弃礼品，征召他为太常。辛密写信给冉闵，认为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转向反面，达到顶点就有危险。君王的功业已经完成，应该借此大胜的机会归附晋朝，必定会有许攸、伯夷那样的廉洁名声，享受赤松子、王子乔那样的长寿。于是绝食而死。九月，燕王慕容俊南下夺取冀州，攻占张武、河间。当初渤海人贾坚年轻时崇尚气节，在赵国担任殿中都。赵国灭亡后，贾坚抛弃魏主冉闵回到家乡，率领部曲几千家。燕国慕容平攻略渤海，派人招降他，贾坚始终不降。慕容平与他交战，将他擒获。慕容俊任命慕容平为张武太守，封誉为河间太守。慕容俊和慕容恪都喜爱贾坚的才能。贾坚当时60多岁，慕容恪听说他擅长射箭，将一头牛放在100步外用来测试他。贾坚说，年轻时能让他射不中，现在老了往往能射中。于是射了2箭，一箭擦过牛脊，一箭擦过牛腹，都贴着皮肤射掉牛毛，上下一样整齐，观看的人都佩服他射术精妙。慕容俊任命贾坚为涝陵太守，治所在高城。福晋与张先在渭北交战，擒获张先，三府的郡县和宝币都投降了。冬季10月，福建长驱直入，到达长安。杜洪、张居逃奔丝竹，燕王慕容俊返回蓟城，留下众将守卫。慕容俊回到龙城，拜谒陵墓和宗庙。11月，魏主冉闵率领骑兵10万进攻襄国，任命他的儿子太原王冉胤为大单于、骠骑大将军，将1000名投降的胡人配给他作为部下。光禄大夫韦小敬谏说，胡人、羯人都是我们的仇敌，现在来归附， 不过是苟且活命罢了。万一发生变故，后悔怎么来得及？请求诛杀或驱逐投降的胡人，取消单于的称号，以防微杜渐。冉闵正想安抚招纳胡人，大怒，诛杀了韦小和他的儿子韦伯阳。甲午日，福建进入长安，因为民众思念晋朝，就派参军杜山伯前往建康报捷，并和桓温修好。于是秦州、雍州的夷人和汉人都归附了他，只有赵国的凉州刺史石宁占据上归不投降。12月，伏熊攻击并斩杀了石宁，蔡摩被任命为司徒，3年没有就职。诏书多次下达，太后也派使者传达旨意，蔡摩始终不接受。于是皇帝亲临殿前，派侍中几句黄门郎丁纂征召蔡摩。蔡摩声称病重，派主簿谢忧陈述辞让之意。从早晨到下午，使者往返10多次，但蔡摩没有来。当时皇帝才8岁，非常疲倦，问身边的人说，所召的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来？临朝什么时候才能结束？太后因为君臣都很疲惫，就下诏说，如果一定不来，就应当罢朝。中军将军殷浩上奏请求免去吏部尚书江彬的官职。会稽王司马昱下令说，蔡公傲慢违抗君命，没有臣子的礼节。如果君主在上卑躬屈膝，大义在下不能推行，也就不知道如何治理国家了。公卿于是上奏说，蔡摩悖逆傲慢，冒犯君主，罪同不臣，请求送交廷尉以正刑律。蔡摩害怕了，率领子弟身穿素服到宫门前磕头，自己到廷尉那里等待治罪。殷浩想处死蔡摩，恰逢徐州刺史荀宪入朝，殷浩询问荀宪的意见。荀宪说，蔡公今天处境危险，明天必定会有齐桓公、晋文公那样的人出现。殷浩于是作罢，下诏将蔡摩贬为平民。